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再一次与各位一起相聚，我是张显恩。今天想在这儿和大家聊一聊所谓罪的奴仆的意义。圣经提到，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一个人就是罪的奴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前一阵子有一部非常受欢迎的电影，内容是以罗马时代竞技舞狮生死对决为故事的主题。当然，故事穿插其中人是善恶之争，好人受到坏人的迫害，最后好人出头，典型好莱坞出品的电影。罗马时代竞技舞狮生死对决在当时是一种令人疯狂却非常残忍的体育活动，对决就像在今天的足球体育场般的巨大广场上，竞技舞狮以性命搏杀拼斗，坐在四周的观众被竞技舞狮彼此之间以命相搏，生死对决，厮杀时鲜血四溅，残酷的场面刺激到如痴如醉的地步。但这些竞技舞狮并非自愿参加这种的对决，他们是毫无选择，因为他们是没有主权、没有自由、没有身份的奴隶。他们的主人因为提供令百姓血脉沸腾刺激的娱乐而大赚其钱。不在竞技场对决的时候，这些武士是终日锻炼身体，操练各类武器，拼命想置人于死的方法。不出场对杀时，虽然命暂且存留，但时间的消逝对他们来说却是精神的虐待，因为他们知道死亡已在他们门口敲着门，谁也不知道是否下一次就轮到自己。这些武士正是身强力壮，处于人生精华之际，却在等死。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不是你跟我可以想象的。到了对决的那一天，竞技武士被带入广场，走到竞技场中央之前，卫兵把他们的手镣脚铐解开，然后一步一步缓慢地走进四面坐满数万人的巨型广场。烦躁的观众一看这些武士就开始大吼大叫，竞技武士尽量不让四周万人吼叫的干扰，心里也不愿也不敢去想今天是否还可以活得走回去。那些第一次参加的武士看见几万人已经疯狂地步的场面，想到马上就要真刀实剑以命相搏，心里的恐惧害怕已经到无法举步的状况。那些已经有几次厮杀经验的武士面无表情，似乎已经麻木。即将对决的两队人马站在竞技场的当中，浑身披挂的罗马士兵站在两队之间。这时候号角声从万人的喊纳声穿出来，又夹着急促低沉令人上胆的鼓声，群众疯狂的喊声逐渐微弱下来。这时候司仪向群众报告皇帝驾到，众人呼喊的声音再一次的爆发，皇帝被服侍人员涌入自己的座位，坐下后双手微微挥摆致意。民众再一次的呼喊，就示意要求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开始介绍今天要决斗的人选。介绍完毕，示意面朝皇帝，示意罗马皇帝可以下令比斗开始。当皇帝的头微微一点，罗马士兵急速退去，两队人马各持杀人的凶器开始朝着对方冲去，于是一场你死我亡残酷厮杀的场面就在疯狂观众的眼前展开。这是一场没有输赢只有生死的对决，场中的人为了生存 拿着凶器连砍带挥，又刺又擦，抓紧母亲的双手是青筋毕露，猛猛连挥，气喘如牛，刀光剑影，搏命的呼喊与场上观众的鼓励加油咒骂互相辉映。一阵子之后，两队的人马总有一队开始逐渐的减少，人多的一方以动击垮，对手一个一个的被杀，一直到最后一个人被杀死。有时候厮杀当中人被砍伤，但不至于死，却也无能为力防卫自己，倒在地上。这时候打胜的人就会眼睛望着皇帝，皇帝握拳横竖大指拇，若是大指拇朝上，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人就可以存活；若是大指拇朝下，打胜的人就必须马上当场杀死他。四面八方的群众盯着皇帝的大指拇，有的人喊朝下朝下，有的人喊朝上朝上，皇帝一会儿是要向上举，一会儿又是要向下举，来来回回弄得群众疯狂。最后突然用力一下子，这是百姓情绪已经到沸腾，大家叫着杀杀。留在场上的人这一次性命虽然保留下来，但浑身上下已经是伤痕累累，伤轻的就会被包扎疗养伤口，伤重的没有剩余价值的回去就丢在一旁，若是伤能够好算是命大，不行就草草埋了。场上的人离开之后，一堆人进来扫干净血迹斑斑的场地，等全部弄干净以后，第二场又开始，群众疯狂的声音再一次的爆发。这些身不由己的竞技武士，谁也不知道是否有明天，也不知道能有几个明天。他们唯一肯定的是，他们在竞技场上的死亡。他们是属于人拥有的产业，他们是主人的身材器具，他们的主人所贩卖的产品是死亡，他们的生命是产品的材料。主人不断地在市场上收购更多的奴仆，训练他们杀人或被杀。这些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残酷的，没有意义的，没有盼望的，终日所见就是死亡，对手的死亡，队友的死亡和自己的死亡。他们生命的主权不属于自己，是属于他们的主人，这是何其可怜，何其悲哀啊。事实上，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就好像古罗马竞技武士，也在死亡的辖制之下。圣经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因为亚当入了世界，罪就做了王，世人在王的辖制之下都成了奴仆，都是罪的奴仆。圣经也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死呢是因为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生活是在罪的辖制之下的世界，罪是世界的王，世人都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的结局就是死。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与罗马竞技武士有什么不一样？既是奴仆，死亡是唯一的出路。世界就好像巨型的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上，我们身不由己，不断追寻我们认为可以让我们无论是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得到满足的一切。我们追寻名利，追寻权力，追寻地位。虽然我们大多数的人为人处事秉着良知而行，但在追寻过程之中就被这世界一切的自我、自私、自义不停地逼迫我们的良知，迫使我们向世界妥协。为了适应世界的价值观，为了生存，我们随波逐流，不知不觉我们生活在罪的当中，无形之中我们成为罪的一份子。我们朝着死亡迈进而不觉，就好像被煮的青蛙，青蛙在冷水中遨游，好不乐乎，水的温度慢慢慢慢逐渐的上升， 青蛙丝毫不觉，依然故我。等到水开的时候，这是大势已去，为时已晚。放眼观看这个世界，无论东西文化，人的道德标准是每况愈下，人的残暴有增无减，人心的邪恶是日新月异，人的恶毒是满无止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完全只有利害关系，尔虞我诈，笑面迎人，转身就是背后刺人。彼此之间相处的互信、互谅、互容、互助的精神，在现今的社会中几乎是消失无疑。世界的王见到他辖制之下的人，终日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生活之中打滚而不自觉，就如同竞技场上的观众一样，以看见死亡而兴奋。而我们在竞技场班中的世界，就与古罗马竞技斗士一样迈向死亡。诗人摩西曾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摩西道尽人的无奈与悲哀，一生年岁毫无惊夸之处，唯有劳苦愁烦，人何其悲哀，是何其可怜。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神不愿意惩罚人，但神万不能将有罪的当作无罪，神必须惩罚罪，于是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人就像迷失的羊，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担负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他死后被埋在坟墓里，3天后他复活。耶稣的死成为赎价，他以他的生命将我们从罪的奴仆中买赎回来，我们便不在罪的辖制之下。他的复活使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凡是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他的罪就被赦免，他就不被定罪。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各位朋友，若你还不认识耶稣，或者你曾听过他的名，但从没有邀请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但是今天你听到这段信息，就好像一件呈现在你面前的礼物，当你愿意收下耶稣为你预备的这份永生的礼物，你就不再是一位没有权利、没有自由、只有死亡的奴仆，你会得到神的生命，而且会得得更丰盛。上帝赐你权柄做他的儿女，天下没有偶然的事，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我相信今天上帝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瑕疵，此时此刻只要你告诉耶稣，我相信你能拯救我，求你宽赦我的罪，求你进到我的心里，带领我的一生，然后说我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当你做如此的祷告以后，你就是上帝的儿女，你就不再是罪的奴。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张显恩，大家再见，愿神与祝福。
天下万有，他是用我全能的神，他的名要成为至高，他的国度满有荣耀，他是用我全能的神。 全能。